现在我们到了最佳时刻，最好的时候，为什么？睡觉的时候。我说呀，睡觉没有关系了，尽量睡好了。因为我以前在圣丹的教会的时候，有两个人经常一直睡觉，一个呢是教会的长老，一个是我爸爸，所以两个人我都不能说。那长老讲的意思，他说其实我是闭上眼睛而已，我都听见的。后来我就说了，睡觉没有关系，不过请你们不要打呼，免得你吵醒旁边的人。好，这个最佳时刻。那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其实不是继续了，就是真正的来看侍奉这个字 ，betrayal。那你们注意到这里，第141页到141到153，我暂时不讲，为什么呢？这个其实是读完这六课之后的结论，我们会在读完之后 summary 的时候再来看这课，统一就是比较 comprehensive 整体的概念的时候来看这个，这个是我们要在下礼拜读完之后，这个这个第十二课所学习反思的时候来看这个东西啊。那今天呢，我们现在上的是第四课了，这个应该这样说吧，我们现在讲的第四课，我先把这个整体的概念跟大家讲一下，然后再来逐段研究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这一段东西哈，我讲的其实是 summary。比如说这142页，我那边所讲的叫做神要得的人的侍奉，这是根据马太福音第四章。那为什么下这样结论呢？以后我们慢慢看。然后呢，活在神面前就是侍奉，这个侍奉的概念是根据路加福音。那这个总论呢，我可以不按照它来读，但是我们可以来思想，思想完以后呢，再回来看我们读词时候会有什么结果。我昨天在编这个授课大纲的时候，教学进度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把这个放到最后讲，这个，但是呢，我不晓得今天下午的该就时间这样情形，所以今天下午其实有多少时间呢？
剩下3.5个钟头。
好，那我想也不要紧，我们可以把第四、第五、第六今天讲完。那么我也许第四呢就讲得快一点，这里先讲，很快的把概念先跟大家分析，然后再来一张张的看，一段一段的看啊。我也可以这概念呢今天就放在第十二课再讲，我现在比较 favor 第二种想法，把它放在十二课来讲。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们只讨论两个题目，就是就像我这里所说的，我们把它时间改一改，好不好？次序改一改。那我们就看这个156页开始，或者我们从再退回一点点155页这里开始。我告诉各位，刚才我们读到第154页、155页快完的时候没有读下去，就第三个分段分节的分析归纳跟研读。那么到变成这个六课，这个六课呢，第一课叫做侍奉的独一要求。为什么会定出这标准来？其实是我读经之后的结果，字义分析最后的结果，而不是先有的题目的。同样的，第二课讲的接续先祖的侍奉也是这样。我把这个经文呢，把这些字义呢归纳以后，变成这六个题目，当然是为了讲到的方便，但是很稀奇，大致上跟这些字啊，在这个新约里面出去次序略略相当，很靠近，所以也可能有不知不觉中间的，当然新约正典的形成，我们是相信有神的引导，那这些经文呢出现在相关的次序也是蛮有意思的啊，所以我想我试试看，我们今天侍奉的独一要求呢，当做第一课来讲，那个总论呢放在背后。第一个总论呢，或者是放在下个礼拜再结论，当结论来看啊。因为自然既然已经讲了字义研究，那就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就比较容易了啊。那我们在这个六课里面呢，你注意到有人说你写书怎么只卖大纲不把内容写出来，我想也是，他说没有人写书只卖大纲的所以你看这里侍奉的独一要求，其实它的根据主要就是根据马太福音第四章那个观念来的啊。刚才薛子梅也提起来，那么第二课呢，接续先祖的侍奉，这主要是根据斯提凡的演讲来的。斯提凡那篇第七章，这个很长，所以我是说今天先讲这两章，如果讲得完呢就算很好了啊。今天就这个里呢我们看看应该讲得完啊，试试看，因为我们把这个总论放在后面的，今天一定有时间讲啊。如果讲得完呢，那么就继续讲第三课，那么就把次序调一调，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这一课时间主要集中在马太福音这个第四章跟路加福音第四章，我这个已经变成信息了啊。那这个呢，大家圣经带来我们可以看一看，其实经文很简单，大家可能都会背诵的啊。那为了这个讲起事情来方便，我们看一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呢，是新约里面按照正典次序第一次提到侍奉两个字。当然如果你从时间来讲呢，路加福音事实上在前面，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呢也有侍奉两个字啊，那是撒加利亚对他的儿子这个约翰讲的啊，这个终身在他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那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四章，这是耶稣基督试探的时候，接受试探的时候所说的话啊。那我们就其实只需要看第八节以后啊，那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说呢，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当下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当然我们平常在读圣经所讲的耶稣受试探，并不常常把第三节第三个试探单独拿出来，但在这个第三节里面，立刻你看见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耶稣的回答里面已经隐含着侍奉的意义。这一句话出于生命记，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你们说哪个字是 latreo？ 前面是 worship， 有没有人带着英文？我这有英文圣经。哦，我没有带英文圣经，真糟糕，没带来。有没有带英文圣经？呀，读读看。呀，跟进很好。读一读吧，徐静读一下。
哦，我开始，那我有，我有 NIV 的。
OK， 你读。
Worship the Lord your God and serve Him only.
OK， 那后面一个字是 latreo， 但是前面已经很清楚把侍奉跟敬拜放在一起，所以耶稣的思想里面一点都没有乱。他不是读词，他已经有这样的观念，他不需要读词才明白，我们需要读了回来才明白。但耶稣的话里 Worship God, serve Him only， 他把这两件事已经放在一起。事实上呢，当我第一次去看这些翻译本的时候，发现了 trail 的字又可以翻到 worship， 又可以翻到service， 我就立刻想起这些经文，然后我来看，哎，果然在耶稣思想里面就是这样。所以你说读圣经怎么读法，这是虽然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可以你可以知道这个我们思想过程呢，如果神的话语常常进去，自然会改变，因为耶稣把这两个经放在一起。你知道教会历史里面 service 这个字跟 worship 这两个字最常用是主日做礼拜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 很多的教会他说 Sunday worship， 有很多教会 Sunday service，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这是英文里面的哪一类的教会用 Sunday service， 哪一类就会用 Sunday worship， 你们注意到那些比较高派的教会，这高派低派是我们人发明的了，意思 high church 跟 low church， 这个当初呢是在英国，也不是英国了，欧洲出来的时候，所谓 high church 就是比较注重形式的，啊，像老一点的传统，那些形式比较高的形式教会，啊，很注重仪文的，这个也有关系，因为到底什么叫侍奉？那天主教最极端。前两天我还听过一个报告，他们跟天主教神父对话，说你们讲的事情呢，你们疑问什么东西，很多人，那有一个弟兄去天主教聚会，他也不是反对，但是他回来以后他觉得很好，但是敬拜的气氛很好，因为在那个疑问中间好像真正能够有种庄严的感觉了，一种肃穆的感觉，甚至有些还觉得神的同在，但他说跟我的聚会啊，其实是Yancy讲的啊，燕子讲的，他说呢，我感觉到你们对神的话语没有那么多详细讲解。那个神父听了以后耸耸肩，他说我们定规就是这样子，每一个 Sunday worship 不是跟你讲道的，经文读了就算了，经文本身会自己说话，会在你心里做事，但是这个 performance 这个仪文上去要先祷告，然后在祭坛前面先把自己奉献，这个牧师做的事，这个神父做的事情啊，他们每次去聚会去做礼拜的时候，他要 demonstrate 这些，在他的仪文中间 demonstrate 什么叫敬拜，我把我的身体献上给你，他在祭坛面去祷告这个东西啊，那不是讲道啊，他在真正做给你看，那当然他没有讲罗马书十二章，只是做给你看而已。我说这话意思就是说，很多高派的教会他把它称作 worship， 不大叫 service， 那么以后有长老会，这些长老中出来以后，他们感觉到神的话语更重要，就讲道很重要，这一类教会很多都是注重 service， 用 service 这个字也用 worship， 但是呢比较注重那个所谓服侍神的儿女，用神的话语服侍人，这一类教会通常不注重仪文，而注重属灵的实质跟内涵。那这一类教会喜欢用 service 这个字 ，Sunday service， 浸信会大概是用 Sunday service， 很少用 worship。啊，当然这个字因为在圣经里就通用，所以你也可以知道，在翻译上面呢，那种选择性影响到一部分教会历史。啊，当然。马丁路德跟加尔文脱离了天主教的制度跟很多的传统，有很多地方大肆改革，大幅度改革，所以这一类的字呢也显明出在不同时代中间这个 worship 跟 service 两个观念的改变。那所以我说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把两个意思放在一起，你要敬拜神，但要侍奉他。啊，这节经文所带给人的这个冲击力量，让我们看一看。另外，我们再读一节经文呢，是路加福音，是一样的。马可福音也有，路加福音恰好也是第四章，类似的记载。我们再看一看，路加福音也是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啊，这个呢。这个第二个试探跟第三个试探次序反过来，第五节，第四章第五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这也是记载前面更多，并且他说这些都交付我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在属灵的境界，这个敬拜的问题是个大问题， 你敬拜谁，谁得到最终的荣耀，是一个 very jealously guarded thing， 很在乎这个事情。撒旦在乎，如果撒旦在乎的事情，你说我们不在乎，这个是我们没有眼光，撒旦比我们有眼光多了啊！他在神的面前，他知道这个事情是一切受造的意义，所以侍奉这件事情，我们是只是想到礼拜天有人要做事，但是侍奉的权柄跟侍奉的关键性，你再往深处想，不是一件简单事。不是刚才我一开始讲的，最早的时候神把侍奉权柄给人，岂是小事呢？当然如果你稍微明白一点旧约，你知道当以色列人被领出埃及的时候，神给他们的恩典是叫他们靠着依靠他，他说我仿佛老鹰背着你们出埃及，放在翅膀上面把你背出来。那但是这些以色列百姓不明白，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话，他们说听神的话太麻烦了，听不懂，先知嘛，他说我们不愿意，只要听先知话就好。那摩西带他们出来以后，他们把律法给他们，然后以色列百姓说凡你所说一切我们都要遵守，他太不自量力，做不到。其实神是把恩典给他们，但是他们选择律法，因为容易。那这些观念到了以后，当以色列人背叛啊，我不是讲以后了，到出埃及以后你更看清楚，侍奉责任单单归给利未人，不是每个神儿你可以侍奉。今天新约的百姓，因为神借着救恩恢复我们跟他之间关系，把侍奉权柄给我们，侍奉这个 privilege 不是一个义务，是我们请求说我来服侍神说可不可以。如果我们去找一个，假如我们去，那从前在台北，我想大家知道，那时候工业刚刚起来，事业商业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乡下的孩子、乡下的姑娘，要找一个到出来做工，没有那么多工厂，就进到人家家里帮佣。那你知道，如果你是主人，你还找个手脚灵便的，那太笨得不要了，对吧？他不会做事，你叫他干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得到侍奉的权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神看我们，给我们这样机会跟待遇啊。所以头一件事情明白这个侍奉的基本的认识，侍奉的独一要求就是单要侍奉他，这个事情就是跟敬拜有关系。如果我们不明白这其中的意义呢，就会忽略了，而且觉得说是太平常了。那刚才我已经说了，新约里面第一次出现侍奉就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而我们也立刻发现他这个征战的焦点，神要得着人的侍奉，撒旦也要得人的侍奉。你在我面前一拜，也不要说什么做其他，只要一拜就可以了，这一切都给你，因为原来是交付给撒旦的。当然了，因为亚当夏娃的失败，这个世界的王，撒旦的名字叫这个世界的王，他统管今世的荣华，一切事情神的确让他有几分交在手里。当然神是至终掌权者，可是撒旦给耶稣的建议就是说，你只要向我一拜，这些都给你。那你想，假如耶稣这样做，那么谁是最终的主权呢？那在耶稣基督身上，他能这样做吗？他这样做，他如果一拜，底下事情不用做了，十字架的工作不用做了。所以这个征战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顶峰上面，最终极的问题在这里受试探啊，便宜的路不需要走十字架了。所以你看，从这句话里面可以看出来侍奉的独一性啊。第一个是耶稣基督的态度，耶稣基督说了这句话，他当然熟悉圣经。那你知道在旧约里面生命记这句话怎么说的，就是讲到神呼召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之后，把十条诫命给他。我们知道前面四条都是有关神的，后面六条跟人的关系。然后因为神是独一的神，独一的主，所以在生命记第六章怎么讲，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第六章说，这段经文呢很出名，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在美国呢，我不知道你的儿女有没有跟犹太朋友，尤其11-12岁男孩子要成人礼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儿女有没有，你的儿子有没有被请去啊，请去的时候他一定会背经文，而这个经文呢常常会从这里出来啊。这个段叫做什么什么，就是听啊，以色列你要听啊，原文是听啊，以色列，耶和华我们神，你们刚才有没有说你们孩子有没有去参加孩子这个犹太朋友的成人礼，有没有去过啊？我们跟中国人来往多一点，犹太人来往少啊，因为犹太人跟外国来帮那本是不合理的啊，不合常理的，到现在还是这样。
而且犹太人知道是基督徒，他也不跟你来往。
呀。可能是，那我的孩子在公立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些犹太朋友，啊，不过他也没有去参加他的这个成人礼。我这里呢，一般人都知道 Shema O Israel， 这个呢，孩子到了12岁要背经文，那么他做律法之子嘛，要背圣经的，是这样说的。底下说呢，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这些话呢是以色列人从小就认识，从小就知道。那么6:13，这是耶稣引用话，他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你看这里呢是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到了70世译本，耶稣引用70世译本就变成敬拜他，然后单要侍奉他。这个我相信这个出处就是指着这个啊。那这段经文更明显看见，在犹太人的心目中间，敬拜就是侍奉，侍奉就是敬拜。你敬拜神，你就是侍奉耶和华的。所以你记得约拿在逃出来到他师以后，到海上在船里面风浪大起来，那些船主就是到底是哪一个事情影响我们全船的安全，就找出约拿。约拿怎么回答？我是敬畏神的。他逃跑还是敬畏神的，因为他是侍奉神的，神是他的主，耶和华是他的神，他是奉耶和华的，侍奉耶和华的，我是侍奉耶和华的。所以犹太人观念呢，他是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属他的子民。这整个的观念就是，我们是属乎谁的，我们就侍奉谁，这是我们的侍奉，因为你敬拜的对象就是你侍奉的对象。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但重点都后面了 trio， 希腊文里用了 trio 的字，是回到旧约里面那个独一的神，前面讲独一的神吧，因为神是独一的，所以我们只有侍奉他，不能侍奉别的神，这是摩西所传递下来的。到了新约的百姓，我们承认这本圣经的时候，耶稣说单要侍奉他，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这个侍奉的观念跟敬拜的观念是不能分的。一个不是认，所以刚才就问了你，如果还不认识神，你怎么侍奉他？你还不是他子民，你怎么侍奉他？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敬畏神、敬拜他，你就跟侍奉怎么办呢？怎么侍奉？叫你怎么侍奉呢？那当然，这句话的意思，侍奉的独一性，这里话表明耶稣基督的人生态度，他的人生态度真的是单要侍奉他，真的是独一敬拜神，撒旦不在他的眼中。这个态度呢，也表达了我们的主对于神的态度，同时也表达了我们主对于撒旦的态度、仇敌态度。所以以前有首诗歌 Miss Barber 写的诗啊，他说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神就说是，这也是保罗态度啊，什么事情对神是，对撒旦不，这是很坚决态度。那如果这个字对我们有影响，就会从我们生命基本人生态度开始，到底我是谁，我是不是侍奉神的？如果我是侍奉神的，这个不表示我礼拜天去教会做些事而已，而是我生命的整个人生态度。 Are you serving God? 如果你是真的是敬拜神、服侍神的，很多事情你要再检讨，我能不能做？我生命的主权，我跟神的关系，他是我的主，我因蒙救赎成了他的子民，对我生命有什么影响？所以侍奉的独一态度这个字本身所表达的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 possession， 神的主权，神在我们身上有主权。那么这段故事不仅说到侍奉神独一性，更讲到侍奉敬拜是一个试验，你只要向我一拜就好了，这是一种试探啊，只要一拜就好了，不要多。但是呢，每次当我们选择到底是我们敬拜神还是敬拜撒旦啊，我听说有不少人知道这个故事啊，啊，有些人最有名的啊，有人把他的灵魂卖给神，卖给撒旦啊，撒旦给他很多的恩赐，成为很了不起音乐家或者是很 popular 的这种音乐的歌手，很多人追随，很多人这样子啊。那到底这是真的假的？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卖给撒旦怎么卖给撒旦法？但是有些这摇滚乐团的名字根本就是撒旦的形象，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dead 啊？那你看那个样子，就是一人不人鬼不鬼样子。那这些为什么会 popular？难道真的没有撒旦的力量在背后吗？那的确是，今天尤其在世俗的文化中间 ，popular 这种所谓 secular world 里面，这个不是一个太不能想象的事情。有一些人为了成名，为了能够得着赚钱，啊，这个真的是把他灵魂卖掉了，有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基督徒经过试探以后，他的信心坚定，拒绝向撒旦妥协，拒绝把荣耀归给撒旦，这个是一个征战。而这个试探其实基督徒常常遇见，那这个呢就跟我们侍奉神的态度有关系。如果你知道了 trial 这个字的意思，我相信你会很多事情上面受警惕，不会随便去犯。当然耶稣基督这个试探，经过试探，人子有一种代表性，他已经胜了撒旦，所以我们可以胜得过。保罗也说了，你们所试探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试的受的，在你们受不住的时候要给你们开一条路。所以我们的试探在原则上面不像耶稣试探这样攻击凶猛，因为耶稣已经得胜，而且他应许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给我们开一条路。所以侍奉的观念，那推尔的观念，敬拜的观念，侍奉等于敬拜，敬拜等于侍奉，这个观念一旦确定以后，会影响你的人生观，会影响你的态度。那就不是仅仅是啊教主日学啊，甚至一篇讲道的问题。讲道的人可以有一天失败，但是如果拉特尔的观念在你的心里面种下一根，你就不会跑到哪里去，不敢失败啊，因为这是耶稣站在人子的地位上面受过试探，而他受过试探是胜过了，保证我们也能胜过。而且你注意到，在耶稣基督公开侍奉之前，头一件事情接受试探，等到他试探中间得胜出来，哎，开始侍奉神。很稀奇，在这里有一些话，等到他胜过试探以后，天使来伺候他。怎么天使不在撒旦试探的时候跑出来呢？为什么等到试探征战成功了，天使才来伺候他？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再说一遍，路加福音不是记载吗？对不对？他从试探出来以后，有天使来伺候他。那我的问题是，天使刚才在哪里？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出来？想过问题没有？你们不问我就问问题。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句话天使出来伺候他？为什么这个时候？
得胜了。
嗯？等一等，你讲到别的问题去了。我看是马可福音还是什么？我来看看，不是路加，马太是吧？ 啊，马太有这句话对不对？我弄错了，是马太第四章，有天使来伺候他。我的问题是，那早先他在哪里？天使在哪里？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那天使刚才在哪里？
在那里。
在那里，那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这样记载？
因为他要让他的对耶稣应该没有信心的问题，但对我有信心，就说我要经过了这样事情才能够增长我的信心，想的深
入。OK。这是从你的观点出发，有没有人想得远一点？天使跟撒旦怎么关系啊？啊？什么？
都是服役的，都是。
啊，你记得天使长米迦勒跟撒旦面前讲话的时候怎么讲的？尚且不敢罪责他，一个是堕落的天使，从前的天使长，那个 ranking 还在。所以耶稣受试探的时候跟天使没有关系，天使并不能帮助他，天使来伺候耶稣，但是在征战的时候天使没有用， ranking below， ranking lower， 所以必须撒旦，耶稣基督必须面对撒旦，面对仇敌，一对一的光景里面征战得胜，天使没有用，在这个试探中间没有份。
可是在
天使加力量给他，
对，
对，那不在撒旦面前，在父神面前祷告可以。所以很有意思，圣经里记载这些话哈，你仔细想想，为什么天使不早一点出去啊？早一点出现，天使出现对耶稣没有帮助，耶稣当然知道，必须是他站在人子地位，在完全没有任何其他外力之下，他以人子的身份胜过撒旦。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前面试探就是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并没有因为神的儿子拿食物拿饼变拿石头变食物，也没有因为神的儿子从殿顶上跳下去，而且站在人子地位胜过撒旦，拒绝敬拜神撒旦，单要侍奉神，单要侍奉他。那所以这个等到耶稣胜过试探以后，他得了，所以以后你看在这个撒旦在这个试探过了以后，撒旦见了耶稣就逃了，就走了，他没有地位。他耶稣斥责，撒旦退后后面他就走了，他没有办法，撒旦已经失败，还没有上十字架，撒旦已经失败，最后的征战，撒旦不愿意耶稣上十字架，拦阻他，跟这里原则一样，你只要向我一拜，不必接受十字架。但十字架的救恩是彻底完全独一的救法，是神的设为，神的作为，神的设计。所以撒旦是拦阻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路，一直拦阻他，不愿意他上去，因为一上去之后就把撒旦也钉死了，钉在那里，撒旦逃不了，在肉身中间定了罪案，这是耶稣说的，这是约翰说的。所以这个征战是宇宙中间的最高的征战，也可以说 ultimate warfare。 那这个我们没有份，可是因为耶稣的得胜，我们今天都参与在他里面，我们也胜过撒旦，胜过仇敌，所以没有一样撒旦的试探是我们不能拦住，不能，我们不能胜过的，因为耶稣已经得胜。所以这里说呢，侍奉的代表性是因为耶稣得胜，我们站在得胜地位，我们能拒绝试探。好，所以呢，从这个征战里面我们看见魔鬼要争取人的侍奉是宇宙中间最基本征战的原因。从预表来讲，耶稣的这个跟撒旦征战，从预表来讲就好像摩西和法老争人一样，以色列出埃及就这个图画。那个图画说什么呢？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呢？到最后第三章里面说过，这个摩西要引领以色列百姓出去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你们从埃及出来之后要在这个山下面侍奉我，还是侍奉。以色列百姓被神呼召离开埃及的目的跟原因就是要侍奉神，至少这是神告诉摩西的。那以色列百姓去侍奉金牛犊，一塌糊涂，打一败涂地，那所以需要立位人出来，一般的百姓再没有资格侍奉神。所以这里讲的情形，魔鬼跟撒旦中间的征战 是争取人的侍奉，人的侍奉是他唯一征战的目的和征战的原因。所以呢，今天我就说，因为耶稣的得胜，才确定了今天我们有侍奉的权柄，能够侍奉。好，这是第一段我所讲的，是根据谢谢马太福音第四章所讲的。那你们呢有什么看法？我们可以大家讨论。大家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讨论？我所特别要强调，就是因为神是独一的，所以对于神的侍奉，是成了宇宙中间征战最大的焦点。谁得的 ultimate? Who is the one who ultimately to be worshipped? 最后我们敬拜是谁？侍奉是谁？这个是最终极的目的。Ontologically speaking, 从终端来说，从目的来说，没有一个事情比这更严重。当然今天我们会想，哇，这还很远，对不对？离神的工作，在地上工作结束还很远。可是你想想看，为什么耶稣要来？不是为了仅仅拯救我们脱离死亡而已啊。他也积极做一个表率，他来侍奉神，用他的生命侍奉神。这个人不会啊，我们不会。什么叫侍奉神？不知道。你可以按照旧约利未记的礼仪来侍奉，那不是真的侍奉。以后我们就讲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讲到侍奉，就说那些是表样而已。各位，你们的意见如何？
我有，耶稣能够胜过撒旦，因为他对经文都非常的熟悉了。
嗯哼。
那我们要服侍，是不是一定要非常的熟悉？
那是你附带的认识，好极了，感谢主啊！一个人对神的话语认识越深，越不容易释放了错误。这个是整个提高一个人侍奉的素质，在于神的话语。
完全认识以后才能服侍
啊，那是 you grow while you go， 一面往前走，一面成长。你不能等到啊，圣经读完了，没什么叫圣经毕业，没有事啊，对不对？但是至少他有些起码的认识。我们要完全理解圣经，那是
不是就说侍奉在不同的层次？
对对对。他会随着生命成长，他侍奉的价值，他侍奉的那个，不要说价值吧，他侍奉的实质改变了，他所能提供给神的服侍会增加，是不是这样？
但神对任何侍奉他都悦纳。
我要按照我们的程度，如果你没有到那程度，神也不能够勉强。但是我们总觉得我们侍奉层次灵敏的价值要随时提升嘛，对不对？ maturity it comes with maturity， 越来越成熟，他的侍奉呀，徐静。
耶稣说他该要侍奉他，耶稣他是 perfect， 他完全胜了撒旦。
对，你就常常记住耶稣说单要侍奉他，我们就说哎呀，你看我又三心两意，又把神的事情放后面，那不是很自然的吗？既然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就会改正啊，对不对？当然这不是说你一天24小时跟家里人不相，也不管家里人，孩子读书你也不管，也不是，而是你心态的问题。到了最后，你可以从心里说，我今天照顾我家里人，因为我要服侍神，我再服侍神，神的旨意叫我这样服侍家里人，要我帮助孩子们成长，使他们做个敬虔的人。有些时候你在教会里侍奉太多呀，孩子们看说这个父母亲不爱我，不管我，因为孩子们不能理解到，是不是啊？我年轻的时候那是做文字工作，说你一天到晚有稿子，所以我的女孩 还不懂太中文，不太懂中文的时候，知道什么叫稿子。稿子，他知道什么叫稿子。爸爸干什么？爸爸天天在改稿子，他是改稿子的。他不懂什么叫改稿子，但他看见我天天在修改文字，爸爸是改稿子，他不太他你问他什么叫稿子，他不懂的。可是这个叫稿子，他在改。爸爸妈妈说别吵爸爸，他在改稿子，他听进去了。所以这就是你孩子对你印象。幸好我不是一直改稿子了，有时候也去做别的事情，有时候带他们出去。不多了，走一走玩一玩，他们知道爸爸是还是管他们，而且可以说还爱他们。我其实孩子成长的时候我没有时间照顾他们，一直到他们上了初中高中我才警觉到那个重要性。那怎么办呢？都很忙，我想出一个办法，十二点以后带他们去 midnight shopping， 去 grocery， 那是每次带一个孩子 quality time， 不带两个，因为单独面对他轮流带着大的，带着老三比较小，老三跟老二差七岁，所以通常都来到老大老二。我那个老二数学很好，我叫他去买 grocery， 我说你比看哪个价钱便宜，我是想大盒跟小盒比，对不对？通常买大盒比较划算啊。他呢找遍所有架子，这个 cereal 好最便宜，我一看多少岁你吃这个牌子吗？他说不吃。我说你再便宜买来你不吃等于浪费。我说在你爱吃的觉得可以吃的你要选最便宜，你帮我选。他数学很好，一算算出来那是 before the time， 他们货架上说每一个盎司多少钱，在之前，在这个之前呢，我女儿今年快38、39岁了，所以很早以前，他们差不多15、16岁的时候，我带他们 midnight shopping。 不是忽略我们该做父母亲这个责任，对孩子有责任，夫妻中间也有彼此的约束跟需要的这个时间 time 是需要有的。但是侍奉神是我们人生态度，这个可以确定。所以有一种刚才你讲的问题，我处理解答了吗？孩子还有其他问题？啊？
解答了一部分。
一部分啊，继续问吧。
刚从这第一个字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最根本的侍奉的心态跟对象。
嗯哼，
这边讲到侍奉跟敬拜，
嗯哼，
几乎是对等的。
对，
我们侍奉的对象是神。另外呢，这边说侍奉跟敬拜，圣经上告诉我们敬拜神是从心灵跟诚实。
对，
所以我们侍奉神这就是从心里来为神，不是说为神，神用到我们来服侍神。
是，
所以如果说是从心里的话，会有一个愿意的心，会有一个喜乐的心。
嗯哼，
如果说不是从心里，是靠着我们外面的话，会有疲累，会有埋怨的心会出来。
对，
所以第一个告诉我们是从心里来释放和敬拜神，第二个我们释放的对象是神，而不是。
对 ，latria 这个字，你分析到后来，它一定是邻里的事情，因为除此以外你不能 latria。所以不用说敬拜一定是邻里的事情，因为这里没有提到你做什么事情，而是你态度的问题，那就是你的邻里的光景。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说是他的生命的目的跟价值，最终是要侍奉神的话，他其他做外面一些事情都是打零工的，不是他的 career。 我这样举比方你比较容易了解，我们的 career 是侍奉神，不是去打个零工 McDonald 去做两天，这个什么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做两天，那是打零工。你也在侍奉，但是你基本的态度，人生态度不是你的 career， 不是你真正的目的，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长远价值。你打零工，你只得着你的报酬嘛，他给你薪水，已经满足了吧？你已经觉得说啊，这时候啊，我已经蛮好，他待我蛮好。但真正的侍奉是你人生的态度哎，不是你一个礼拜在教会里几天，是吧？不是你做了多少事情，不是你看完多少次，都不是，是你基本的态度，你是生命是侍奉神的。这个时候才有真正的意义。OK， 有没有问题？
那 一下。
呀，你说。
刚刚余弟兄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在神面前的释
放。嗯嗯。
那从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圣经给我们看到，真的是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嗯。
从亚伯拉罕开始，
是是是，
说他是信心的事，可是亚伯拉罕也犯了罪，也欺骗。以撒也欺骗，
没错，没错。
到了新约，更是甚至于我们都很喜欢读诗篇，大卫犯的更是奸淫杀人的罪，
是
神还是用不了他，
因为这些人是 dedicated to God，
对，
并不是他们的完全，
对，
而是因为他们的心智跟他们的人生态度，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虽然还是犯错，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心
是
从心灵成长，
是是。
但到了新约也是从十二个门徒来看，税吏，哎，今天我们所说的一个汉奸一样，
yeah.
他还是可以释放神。
所以这里
三次不认主，他还是在
神没有 expect 我们 perfect， 但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我天父完全一样呢？那个意思指着 maturity， 那个在新约里面所有的完全，它的含义都有两层。基本的意义是 maturity， 它成熟，一个果子完全了，成熟了，所以一个生命的表现最终是完全。这句话一点没有矛盾的，因为救恩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成长成长成长以至于成熟，在成熟的过程中间很多的错误，那个是接纳的，神已经接纳，因为耶稣基督缘故他可以赦免我们罪，所以在我们一切不能够成圣的事情上面，神已经做了一件事情叫我们可以被接纳，那就是救恩。所以在救恩里面，当我们生命慢慢成熟成长的时候，这是圣经里面完全的意义，不然的话你怎么说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哪有个人是完全的，而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间，神给我们标准跟我们的目的是达到成熟， unto maturity， 长大成熟，我们的生命需要这样。所以呢，我才说在我们侍奉的时候，一面侍奉一面成长，一直到我们越来越懂得神要我们怎么侍奉，这就成熟了。没有人可以定规说每个人成熟度有多少，好像酒精一样，这个15%啊，很好的酒了。你吃 liquor 30%，烈酒，对吧？不是那个，没有一个人可以定规你要几分才成熟。但是每个人按照他生命度量，都会被带到一个 maturity 的 level。你这个葡萄酒绝对不会变 whisky， 除非你蒸馏过。但是葡萄酒的 mature 跟他刚刚做好出来味道绝对不一样。我是不喝酒了，人家告诉我都没有经验哈。我是晓得酒会越来越好喝，对不对？因为它 mature， 没有 mature 以前是不是酒？还是酒。基督徒也这样啊，老酒越来越好的，应该这样，对不对？所以不影响这个侍奉的要求，这个独一性并不表示我们已经一步已经一蹴而就，已经达到完全，不是这意思，而是神希望我们有一种更加成熟的心态，合乎他心意的侍奉，慢慢的走到那个地步。但是我们的人生态度却是一开始就要以神为我们侍奉对象，这个不冲突啊，对不对？三岁的孩子你跟他讲耶稣爱你，你要爱他，所以你要侍奉他，他听懂了，对不对？当然三岁孩子会变，好了，过了青春期他很多问题反叛出来了，但如果他经过这青春期还是有很多好的保护，他还留在教会里面，甚至上了大学他找自己团契，他可能有一段发现自我的过程。但是你从小给他生命的种子，他如果真正信主得救了还在哪？虽然在他成长过程中有很多坎坷，有时候离开主了什么 That's OK， 一直到后来到了三十岁了 mature 了，他回到教会里面的，所以他侍奉的心智很早就会给他。但是他真正明白什么叫侍奉神不一定啊，不一定啊。
像有的教会允许非基督徒在时代里面，有的教会就不允许
啊。你
哪种对
你的神学，你的 ministry of theology ministry 影响你决定，影响你决定。我现在来的这个，我在教会里面这个，我的 worship pastor 是赞成，是接纳那些不信主人在诗班里面唱，他认为没有问题。我没有说他这个对还是不对，但是我保留，因为我其实不需要我担心，因为我们诗班弟兄姊妹们没有不信主的，他是 in theory 他可以接纳，但是我们一般我们弟兄姊妹们倒不觉如此。所以有时有些人没有信主，如果要加入诗班，那些弟兄姊妹们会讲话的，所以不用我去担心，有 balance 的力量。可是他的理念说，唱诗也是蒙恩的机会啊，你为什么不给他唱诗呢？说不定在诗班练习练习他就信主了，但如果他在练习过程中你先跟他讲好你不可以唱的好，那他来练习干什么？他就不来了嘛。所以从救恩的角度来讲也是可以接纳呀。这就是 ministry of theology， theology ministry， 你侍奉的观念决定你做不接不接纳不接纳，对不对？是不是一定绝对的呢？我想想看，也不一定，也不一定，是吗？当然我可能比较偏向于说最好，我不说练习，你上台的时候你真的有侍奉心态。那侍奉心态要求你对于救恩的认识。那问题来了，有很多人挂名基督徒，不是挂名的，他受洗了，他可能侍奉态度还没那不信主人好呢，他的心态就是我在唱诗，我表演我的天才，那这样人你怎么分担，怎么分辨法？所以我说不是绝对，因为你很难判断。你可以讲今天我们侍奉神，希望你从心里面唱，而且希望从你的灵里面你接触到敬拜神的那个味道，这可以讲，而且需要不断讲。有一天说不定他唱诗的时候真的感觉他是敬拜神，他一下信主了，也很难说呀。你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律法不许他侍奉呢？这当中就有 argument， 对不对？所以我到底赞成还不赞成？我到底赞成还不赞成？啊？有人认为我不赞成，有人认为赞成，很好，很好，大家都很高兴，行了。其实我是相信那个带领的人，我相信他不会乱搞，他的动机是借着诗歌引人认识神，所以他不拒绝。那真正来讲呢， it's a 怎么讲，是一个理念的问题，根本在应用上面没有分别，还没有分别。至少我还不知道哪个不信主一来说，哦，我要加入你们诗班，你不去拉他加入诗班，他不会加入诗班，对不对？他如果羡慕，好，希望你信耶稣，因为我们是用心灵唱，你会不会用心灵唱？他说我不会用心灵唱，那请问怎么心灵唱吧？叫他信主啊。
那你这样的话，你说你要加入诗班，然后你先信主。
我没有叫他加入诗班啊，他要加入诗班，我才好问的。他根本不想加入诗班，你去拉他来干什么？我绝对不会拉他来诗班。
他加入诗班，他自己心里想加入诗班，
就好机会吗？他来问我说可不可以加入，他不会自己去啊，可不可以加入诗班？我说可以也不可以，就问他吗？你为什么要加入诗班？如果表现你的才华，那不大好吧。这里都在敬拜神，我们不在乎水准如何，当然我们需要水准提高，但是我们要求人用心灵敬拜。他说什么叫心灵敬拜？你讲也讲给他听啊。他说哦，那我还不能侍奉，那他自己知难而退咯。
那有的时候我们说 你是真心诚心，就是你用心灵去敬拜神吗？你真的是愿意就是敬畏这位神吗？那他自己有的时候就说我愿意，但是呢就是有的人就说我感觉你的行为不像是在真心就是敬畏神，就是敬拜神。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人很难驾驭到另外一个人，他是不是真心的去侍奉？
对了，这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提的话，用侍奉是单单神可以接受我们的侍奉，我们不侍奉别的。有些人侍奉私欲啊，他唱歌有满足感， 所以这个问题哈、啊，诗班的侍奉属于哪一类侍奉，要看，慢慢你就知道。在我来讲，属于懒惰节，是一种公开的侍奉。公开侍奉有危险的，因为会有各种的名望啊、声誉啊跟着来，这个是要过滤的。懒惰节侍奉很多是恩赐性的侍奉，一个人有恩赐，并不是有恩赐就能做。他需要生命被炼净，他的恩赐才有价值。OK， 一个天生会演讲的人不能叫他去讲道，就这个道理，因为是来头级啊，有职分的。这个职分不是你自己取的，因为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没有自取荣耀为大祭司，所以你不能自己说我要侍奉就侍奉，不是的。这个当中就有 balance， 所以你问的问题，诗班可不可以侍奉？如果你从来头级的角度来看，那我问你有没有职分给你？神也没给你职分，当然他如果没有信主，他不懂什么叫职分，那没关系，就借着机会，神给你天生唱歌的恩赐，希望你会被神所用，所以你赶快信主，总是要叫他信主，不是把他推开，而且把他拉进来。拉进来不是靠我的力量，是靠真理拉他，他接受真理，他信主了，他自然进来。你也不能说一个歌手来了，啊，这样的话我们诗班。我跟你讲一件事情，真的事情。我原来在远东广播公司服侍的时候，来了一个弟兄，是刚刚信主的艺人，艺人你们知道哈，演员了，是一个相当现在讲起来呢，他也在侍奉啊，是也在什么在他的这方面擅长的方面，他也做了一些事情。他来到远东广播公司，我那时候做主任，我在很为难。为什么？因为远东是不赞成明星制的侍奉理念呢？我们愿意一般的弟兄姊妹们就侍奉神，他们很多是背后的，不是明星。那来了一个明星怎么办？我必须考虑我的团队能不能接纳他。他来的时候已经是出名的演员，信主了，我很作难。后来我没有要他，因为我相信他来的时候呢会带来一些个人的明星的习气。我不要 fan club， 我们要 teamwork， 这是理念不同，对不对？他可以自己去组织一个布道团，用他的名望来号召，这个很好。那但是也不是最好了，因为神并不要一个人出头到这个地步。但是你不能跟他，你不要伤他。但是如果你可以明白我们侍奉的理念不是这样，他会尊重，他会尊重这个理念，而知道说哦我不合适。但我就说了，并不是说他不可以侍奉，而是在不同的理念中间、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团体里面侍奉可能更合适。这个是相当要有智慧跟技巧来处理的事情。所以虽然你问的问题没有信主人可不可以唱诗，可以唱诗，我你说到底我赞成还不赞成呢？很好，如果你们认为我是模棱两可，就让他模棱两可。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不是那样子一五一十清黑白分明的事情，天是很大很大。如果他动机不对，我会跟他讲，弟兄或者姊妹，诗班是敬拜神，不是表现你音乐才华。那你说有音乐才华人不来唱了，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不是这样说的，是吗？我说这不是你表现个人才华的地方，你是来侍奉神，所以希望你有团队的感觉，这样可以吧？对不对？正好借着机会教导他，而不是拒绝他。他如果不受教导，那不受教导人在一起同工就很难，本来就很难，不管他有多少才华，本来是这样子嘛，对不对？Yeah。在 latrio 这个字上是一样的意思。
啊，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信主的人其实就是愿意专心敬拜神。
嗯哼。
对吧？所以说，没有说信主以后才能侍奉，或者说，因为侍奉你愿意，如果说你不是的时候，你的对象就是神的话，你知道你不是的时候，对象是神的话。
嗯哼。
就是信主的人，因为没有人能挡住你。 到十八里来侍奉，如果说他是在敬拜神的话，那他本身就是信徒。
可以这样说，但是今天我们一般的保守派的教会呢，对于信主的定义是指的重生得救。这个其实在教会历史中间是相当晚的一种思想，相当近代思想，差不多是因为自由派的神学兴起之后，保守派特别抵挡 nominal Christian。 可是教会历史上这种名义上信主就信就是基督徒的实在不少，你也不能说这些人都没有得救，就是他不知道罗马书第十章所讲的话怎么应用在他身上，是不是一定要有公开场合，我信耶稣基督，他从此立服，跟大家一起宣告使徒信经才算信主。使徒信经我们每一个段时间念一次啊，那是不是念的人个个都是这样相信的，我也不能保证啊。念过没有？念过，知识有了，是不是这样相信？是，是不是真正如何你还是不知道。当然他不肯念是有问题的，他肯念了其实问题更多啊，因为搞不清楚了。你说你重生得救，他说是，那他到底重生得救没有呢？你怎么判断呢？他说我是受尽尽心未来的，尽心未个个都信主了吗？都真正得救了吗？也不敢说啊，对不对？那所以这些事情到最后来讲还是个人在神面前的关系，他如果不清楚，他怎么样你讲都不清楚，对不对？当然如果道德上有缺陷，我们可以停止他侍奉。如果这个人被人看出每个礼拜六晚上他在 pub 喝酒，然后第二天醉醺醺来唱诗歌，这个当然可以制止，对吗？那是他的 conduct， 你也不能因为他 conduct 说他没有得救，这个也过分，两件事情，对不对？啊，我们很多这样子吧，如果他专心要侍奉的，那为什么拦阻他呢？但是你的问题是他有没有得救，对吧？大家别人的问题，大家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得救呢？这个问题你需要从不同角度来看，他的心智可嘉，但是这个时候是教导机会嘛， teachable moment， 你不是要来侍奉神吗？你知道我们怎么侍奉神，要用心灵和诚实。一个人怎么利用心灵诚实侍奉，你必须跟神有关系，被神接纳你才来侍奉。你有没有被神接纳呢？是因着耶稣基督宝血救赎吗？你正好把基要信仰跟他讲一遍嘛，对不对？ Why not？ 对呀，对呀，一个机会给他，对呀，给他认识，他就说哎呀，我倒没有人跟我讲过这话呢，我需要好好想一想，或者说哎呀感谢主，今天你告诉我，我才不晓得为什么我心里面觉得说我是信主，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信主吧。啊，可以啊，你再祷告嘛，接受主，接纳主，让主也接纳你就好了吗？总是往他正面的路走，不是拒绝他，是不是？好，我们看第二组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啊，路加福音第一章，这两节经文呢很有意思，七十四节七十五节，路加福音第一章，这是撒加利亚对他的儿子施洗约翰所做的预言啊。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四七十五节，其实前面蛮长的，不妨从七十节读起。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那这是旧约的时代，他们归回之后还在异邦统治之下哈。向我们的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啊。七十四节，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两句话，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们所讲的侍奉，教会的侍奁，怎么 apply 圣洁公义呢？很难了。你说弹琴圣洁公义 怎么圣洁跟不圣洁谈的执法怎么不一样，没有，对不对？做饭可能如果你不圣洁的话，把这脏东西，那个脏东西属灵的脏的并不是肮脏的什么食物腐败，不是，圣洁公义做饭跟不做饭怎么不一样？不，圣洁公义的人做饭跟不圣洁公义做饭，如果他是公还是不是给你少摆一点水，他不公义，给你水不加进去，是不是意思啊？当然不是。那什么叫圣洁公义呢？你怎么叫圣洁公义，师父？好，我们看一看啊。撒迦利亚对施洗约翰的预言，这里面一个问题，侍奉权力的得着不是我们的努力，是因为神的信实纪念他的圣约，因为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他把侍奉权柄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二个，因为我们蒙拯救脱离仇敌的手，这两件事情不一样。脱离仇敌的手是说原来没有自由侍奉，当然这里有历史的背景，大家知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是犹太人在希律王统治之下，而希律王基本上是以东人，一半犹太人，血统不纯正，而希律本身他之所以会得到权柄，因为整个的希律家族他是分封的王，这些事情你看旧约新旧约背景就知道，并不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所以希律的统治并不是神的统治，所以他要把他从外邦人手中救出来。这里所提的呢，一个是纪念他的圣约，要把侍奉的权柄给回到以色列百姓中间；第二个，他需要把他们从撒旦，不要说撒旦，从外邦人手里面救出来，让他们专心侍奉神。所以一个人有权柄服侍神，一方面是神的信实，第二方面因为蒙了救赎。从这里我们可以转到新约，立刻说信主的人有权柄侍奉神，因为神为他完成了救恩，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而且把原来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祝福赐给他，让他能侍奉神。所以圣约啊，这个 covenant 圣约的观念，我们侍奉神，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不是大摇大摆，不是说我要侍奉就侍奉，而是神把权柄给你，因着救恩。刚才的问题，没有得救人能不能服侍，基本上从这个角度来讲，神要拯救他，呼召他来侍奉。所以这里的困惑就是说，他还没得救为什么想要侍奉，你要问得很清楚。我基本上不是一定说是没有信主人不能侍奉，而是看侍奉的心态，如果心态不对的话，我请他等一等，就好像受浸一样，很多人要求受浸，他并不明白救恩，但你是不是把他赶走不让他受浸呢？你说等等，我们讲清楚再让你受浸，可以的。好，所以基本上从真理的角度，侍奉的权柄是因着神的救赎，没有得救的人他的动机可能是不对的，不正确的，所以不应该什么人都可以侍奉。但是如果这是一个蒙恩的机会，你千万不要拒绝他，让他带他进来，慢慢的带他进来，可能他上诗歌他喜欢诗歌，可能常常呢他受了感动，很好，是吧？所以这里情形呢，从神学角度来讲，侍奉是一个神给的权柄，不是我们个人要做就做的。那么然后这里呢几句话，孩子啊，你要在神那面至高者的面前，他说什么？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75节，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这里有五个重要的字，这五个字所说的都表明我们侍奉呢基本上是属灵的 spiritual。 为什么终身在他面前？如果你根本不认识神，怎么在他面前吧？而且在他面前 in his presence， 你是面对面侍奉神，是灵里的事情。今天所有人都可以说我侍奉神， 但是从物质面讲，没有人见过神，怎么在他终身面，怎么在他面前？所以这里的考究就是在灵里面啊。这里讲终身侍奉是终身职，就表示你一生的态度。刚才我们讲过，终身职不是说我高兴侍奉侍奉，今天我忙了我不侍奉，或者我今天有别的事情更好的差事我不做牧师了，基本上不是这样，而是你因为了解到救恩的价值跟在你身上发生影响，你 commit 一生都放在神的面前。严重事情啊，他对施洗约翰说的，终身在他面前啊。施洗约翰没活多久，三十几岁就寻道了，所以终身很短，但是还是终身。那今天有些人蒙神恩典活到八九十岁，他不侍奉神还是没有价值。我说侍奉不是外面侍奉，里面。刚才遇见老弟兄这个林嘉怡，他现在已经阿尔茨海默，不太懂事情了，基本上不太能做什么事情。年轻人我知道他在侍奉啊，他也没有什么讲道的恩赐，就是愿意服侍弟兄姊妹，那他的心是向着神的，这没有问题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晓得这个 commitment 终身在他面前，希伯来书里面讲在他面前啊，可以坦然无惧啊，来到他的面前。这里说也讲坦然无惧，坦然无惧就是不是因为惧怕而侍奉。基本上坦然无惧原因用在这里呢，是除去了改变了旧约里面那种战惊恐惧侍奉神啊，诗篇第二篇也这样讲。然后呢，大家知道旧约里面那些祭司，如果他们做错事，当场死在神的面前。撒迦利亚讲这段很有意思，因为他什么场合讲的？刚刚哑巴恢复之后，他因为不信，有一年的时间，至少施洗约翰不到一年吧，九个月时间，他不能说话，一直到他叫他的儿子约翰。叫他名字叫施洗约翰，不叫撒迦利亚。好了，舌头舒展可以讲话了，他就预言这段话。所以我想，撒迦利亚对于坦然无惧这几个字啊，有很深刻的印象。那今天旧约里面的侍奉跟新约里面的侍奉不同就在这里。诗篇第二篇说：“当存战兢而快乐，以嘴亲子，恐怕你在他的道中灭亡。”基本上旧恩的侍奉，旧约侍奉呢？两个面，一个是应当战兢，应当快乐，一个是应当战兢。这两个态度呢，其实在新约里面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大摇大摆什么都不管来侍奉，不是这样，而是基本上知道神拣选我们救赎我们是因为他的恩典，而不是出于惧怕。我们侍奉神不是出于惧怕，但是在侍奉事情上面需要很谨慎，这个惧怕跟那种惧怕不一样。所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最难就是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圣洁是说到神的关系，公义是说到跟人的关系，这两件事情都不可缺少。当然你又说了，按照这尺寸量量，没有几人可以侍奉，对吧？所以前面是坦然无惧嘛。有矛盾，这种矛盾是健康的矛盾，因为提醒我们神的恩典跟他的公义同时存在。坦然无惧可以说是恩典嘛，用他的公义，用他的圣洁侍奉，这是指的我们整个成圣的过程。一个人不侍奉神，他绝对不知道自己是不公义；一个人不侍奉神，他不会知道自己不圣洁，因为他总是挑挑剔剔看别人，不看自己。假如你明天也叫主日学，昨天晚上跟老婆吵架，你明天怎么讲主日学？会不会有感觉？好，如果你不叫主日学，吵就吵过算了，反正三天以后就自动和好，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啊，吵架不能吵太久哈。当然，这个恢复的过程，我们天然生命中间到底还有一点点爱嘛，就彼此接纳、彼此赦免。虽然不是每次都说出来，实质上已经赦免，对吧？如果你的先生或者太太老是记得十年以前跟你吵架的内容，那你是有祸了，真的。还好大家会忘记，对吧？ 最麻烦就一场，你以前跟我讲的话，当时就骂，把你骂回去了。糟糕了，这回你记性不好，你一定输了。我的外公跟外婆，他们倒不是为属灵事情争吵，年纪大了以后，常常讲起几十年以前老事情。那我外公吵架每次都输，为什么？因为外婆记性比他好。说 no， 那讲讲清楚。那外公认输了，他不记得嘛。我跟我太太有类似的现象，她的记性好，我记性不好，所以我就不大跟我太太吵架，没法吵嘛。但是我说的话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可以吵架，而是说，如果你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合体统，啊，不合主的意思，你在事工上面有感觉的耶，对不对？你今天要去看望弟兄。看完一个家庭，你觉得哎呀，这两天我自己情绪都很低落，怎么去看人法？你也会有感觉，对不对？所以一个人不侍奉，他永远不知道自己不完全，因为他是旁观者。所以这里说呢，施洗约翰听他的父亲撒迦利亚说，你要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圣洁和公义侍奉他，再再都提醒我们这是跟神的关系，再再都提醒我们不要轻忽。当然如果你拿这来量别人，那你就糟糕了，没有一个人及格。
我们这边有一个段
可以
咖啡段，
咖啡段，好，赞成咖啡段。
我们还是十分钟好不好，我们十分钟以后回来。
咖啡断，我有咖啡，你们没有啊？那我断，你们不断。